哦，今天讲是人生才26集，那我们上去讲人性赛集。那如陈志桓在这些家皇帝里面所讲了，人生是一奋斗的战场，到处充满了血滴火光，不要作为甘硕宰割的牛羊，在战斗中要精神焕发，要步伐昂扬。那我们26集呢讲人性赛集之外，那假如我们不理人性赛己，我们可以活出我们自己来吗？想想看，人生是一个战场，所以从古到今，到底人性本善还是本恶？孟子说人性本善，荀子说人性本恶，那六祖慧人说不思善不思恶，你不要想善不要想恶，你可以见到你的本来面目吗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本来真面目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而孙子兵法说多算慎少算不慎，智者必杂而厉害，所以人性不是善也不是恶，而是在你的利益，利益就是人性的枢纽，人性善还是恶随枢纽而转换，所以我们要讲人性赛己，因为你处在战斗的战场，人生之中，你不能不了解游戏规则。那假如我们不屑于这种斗争，不屑于这种竞争呢？那可以活下来吗？那我们看古今中外历史，或许充满了血腥味，感觉没有斗争就没有办法生活，但我们还希望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中可以看到一丝曙光，一丝光亮。所以我们讲这一集人性赛集之外，我们来看苏东坡。苏东坡他不屑于斗争，他本身非常的聪明，所以他年少呢就已经享有非常大的一个名气，但是由于呢他这样的一个名气呢给他招来无限的灾殃。他聪明绝顶，他22岁考试的时候，主考官看着他的文章 surprise 惊艳惊喜给皇帝看，宋仁宗读了，朕今日得到宰相也。所以包括仁宗包括宋仁宗都爱他的文章，而且读起来呢废寝忘食，一个称他为宰相，一个称他为天下奇才。如此有才能的人名声有如此大，两位皇帝有这么欣赏他，那为什么苏东坡一生不受重用还屡受打击？甚至我们一再讲过他在62岁被贬谪到海南岛。想想看，古代以秦岭来区分，秦岭以南呢已经是非常的蛮荒之地，更不用说到了古代身为善州的海南岛，就是蛮荒之地，竟然在年近花甲之际被贬谪到海南岛，他为什么如此屡受打击呢？我们看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面所学到的，所讲到的，苏东坡他是一个天真的大孩子，大人则不失为赤子之心，他太天真太直率了。而他年轻的时候又处于顺境之中，想想看，皇帝欣赏的人每个人岂不都要看他脸色，所以他做事说话毫无顾忌，想说就说想做就做，他还心胸坦荡，他认为呢像写文章要如行云流水，心意所当行，旨意不可不止，所以嬉笑怒骂皆可以为文章。他作为是这样，做人也是天真烂漫，嬉笑怒骂出于他坦率一个真情，对人说真话毫无保留，完全不知道人行险恶。所以他说他上可以陪一王大帝， 现在可以陪街头叫化子。他滴滴出车跟他讲说，要稍微择人而交，我就要看一下人品。苏东坡觉得天下没有一个不好的人，所以你看，他也觉得他要治京尧舜上，他要帮皇帝把国家治好，所以他要讲真话。他认为天下没有坏人，他对人也从不设谎，所以林语堂说他像一个天真的大孩子一样。那为什么他一辈子会不断的被贬谪呢？因为当时我们读北宋历史知道有王安石的变化，有新党旧党之争，事实上双方都不会以苏东坡为对象，他是一个皇帝的爱将，我干嘛去得罪你？他假如说稍微世故一点，稍微上道一点，他一辈子就是不上道。所以他的小老婆招迎说他就是呢不上道，所以他由于两者之间呢有冲突，实际上他只要双方呢去讨好，他不仅不会倒霉，还可以到位极人臣，终身富贵。他本来有这样的才华跟条件，但我们讲过了，他是一个天真坦率，他要为人民做事，为皇帝要治京尧舜上，要让皇帝变为尧跟舜这样的贤明的人，所以他讲真话。新党上台的时候，他就指出新党的新华有哪些缺点，对人民百姓不利。等旧党上台的时候，他又反对旧党，把全部的新华都废掉了，他觉得也要择善而从。结果两边的人呢都很干掉他，对他非常的不满，结果他变成呢两边都要把他干掉的人。他完全没有为了自己，他想是为了国家，为了人民，想到就说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，但得罪人也在所不惜。这就是他早期呢由于在顺风顺水，在顺境之中，他不知道小人的可怕。所以在1079年的乌台诗案，乌台就御史台的一个别称，那乌台就是由御史呢来处理的诗案，御史就直接向皇帝负责。所以事实上新党一些小人呢就是用文字狱，从呢苏东坡所写的诗中去鸡蛋里挑骨头，来弹劾他，说他攻击朝政。那事实上他是皇帝的爱将，大家不想得罪他，但是小人就小人，他跟你纠缠不止，他觉得不把苏轼呢把他干倒呢绝不罢手。所以神宗呢，宋神宗虽然欣赏苏东坡，但呢一些每天呢被施安耳根不得清净，那也受不了啊，就叫御史去查干净。御史呢就是来负责来看这个案子怎样，那结果呢小人就拿了鸡毛当令箭，那时候苏东坡是湖州太守，就把他逮捕入京，逮捕入汴京，锒铛入狱，大肆拷问。本来是没什么事，然后给他大肆拷问。所以这乌台诗案呢，由于这个苏东坡名气太大，朝廷内外呢都不得不注意到这个案子，那小人不断的构陷。事实上呢旧党跟新党中一些君子呢也出来为苏东坡说话。新党领袖王安石的弟弟呢王安礼向神宗说，是古大度之主，不以言语罪人，也就是有胸怀大度人，不会挑从鸡蛋里挑骨头，不会挑这些文字几句话就要过人一罪，就要把人家抓进监狱里面。那王安石本人也向宋神宗上书，希望对苏东坡可以从宽处理。你看那么多人帮他讲话，后来连太后都出来了，太后说这件事你皇帝要亲自来问，所以宋神宗只好自己来问了，所以在朝野上下一片关注之中，那宋神宗只好亲自处理。太后想要淡化这件事，所以呢就把他贬官，随便贬到一个地方，所以他被 关了100多天之后，他从梧州太守呢贬为黄州团练使。那事实上，这次的乌台诗案，在900多年前的这个乌台诗案呢，事实上也让苏东坡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他当时40多岁，正是人生的壮年，正是好好想干一番事业的时候，正想要治今尧舜，让皇帝变成一个名垂千秋的一个皇帝。当然，在他想大展宏图之余呢，没有想到这场牢狱之灾让他大开眼界，他看穿了小人的险恶，看透了官场的一个黑暗，他不屑跟小人较量，也不愿意跟他们站在一起。我们知道，那所有清高的人呢，那有些人呢，假如你有遇过，还是你本身就是这样的人呢，你会觉得那些小人跟一头屎一样，你远远看到你就避开了，你根本不想去理他。苏东坡就这样的人，所以他想退出官场。那这个转变也让他后来诗词呢有突飞猛进。所以实际上呢，所谓性格决定命运，命运决定性格。那他想要离开这些人世纠葛。一个诗人呢，他天真，他可以写出真情实意。但今天你作为一个官，你要应对人世纠葛。那苏东坡他是一个天真的一个大孩子，他两者无法兼具，所以事实上也就因为这样，他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所以我们讲说人性赛己，你不知道人性，你就不知道人什么时候是善，什么是恶。你没有心理准备，你会觉得很突然之间，你好像被卖掉了。那被卖掉还知道，还算可以。有些人呢，被卖掉还帮忙数钞票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人性赛己？今天有才有德的苏东坡，他受到皇帝的一个宠爱，都会发生到这种事情。想想看，你一般人，你在人性赛局之内，你没有心理准备，那可以说死了几次都有可能的。那苏东坡也要感谢他的第一任老婆，他第一任老婆是黄夫人，是他四川同乡，比他小3岁。他在临终之时呢，他很早就过世了。他非常了解苏东坡，他也非常的欣赏苏东坡的才华，他也知道苏东坡的个性，他不断地告诫他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要当官这个世界，你是不能以天真的眼孔去面对的，你要知道，不要想要说什么就说出来，想要写什么文章你就写出来，所以不断地跟他谆谆告诫，让苏东坡铭心刻骨。在当年会喜欢上苏东坡，也是因为苏东坡才华盖世，但可惜的他英年早逝。大家知道苏东坡的才华是双面刃，你没有好好的展现的话，可能反而英雄用剑剑下亡。所以苏东坡对他的话铭记在心，虽然或许没有办法完全照着做，但呢，由于他英年早逝，对苏东坡是一个打击，苏东坡非常啊悲痛，所以在他死掉逝世10年之后，他还写下《江城子》来想念这位原配夫人。10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两知，思然忘。已经过去10年了，他从来不需要想起，但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所以千里孤魂无处话凄凉，纵使相逢亦不是，尘满面鬓如霜。所以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，这某一首歌的歌词，那就来自于苏东坡的《江城子》。那说到乌台诗案的横祸呢，那事实上也激发了苏东坡他一辈子呢最有生命的作品呢， 也从此开始。他前后赤壁赋、练如胶、赤壁怀古，都是完成于这段时期。那事实上，他的一位小老婆，也就是古代所称的妾呢，就招引他最了解苏东坡的老婆之一呢，曾经苏东坡被贬谪为杭州太守的时候，那顶着一个大肚皮，开玩笑问家里的人说：“你们知道我这大肚皮里面装什么东西吗？”结果这招引这个侍妾呢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一肚皮的不合时宜，不合时宜就是说他根本就不上道。”苏东坡了解，他捧腹大笑。接着这个小妾，这个小老婆呢，招引才深深理解他自己的一个知己。那在距离现在900多年呢，苏东坡已经年近花甲，但仍然被新党的小人张纯呢，因为王安石当年变法的时候，司马光、苏东坡等等君子都离他而去，不为他所用。我们知道，这个王安石呢，他非常的刚愎自用，这个有人称他为傲相公，所以他手下没有君子。就都是只能用一些小人，张纯就只是其中一个。张纯尤其讨厌这个苏东坡，他嫉妒他的才能，所以他把他贬到当时的蛮荒之地广东的惠州，他贬谪到广东去了。然后接下来等他61、62岁又把他贬谪到海南岛。所以看，想想看，我们现在61、62岁，很多人法定退休是65岁，实际上也是呢两鬓灰霜。何况在古代，第一，古代平均年龄呢大概39对40岁，也就在宋朝那平均年龄大概39、40，61、62岁呢，所以人到70古来稀啊，可以到70岁已经很少了，所以61、62岁指的也就是他身体等等呢，实际上已经大不如前了。没想到这时候他最喜欢的小妾招引过世，他又被小人贬谪到海南岛，所以他一生呢饱经挫折。想想看，这乌台诗案明显的让他人生造成了一个转折，所以他曾经呢想要治京尧舜，创出一番惊人大事业，让皇帝呢可以来重用他，但由于他自己过于天真，他不屑于人生赛己，不屑于人性的斗争，不屑于跟小人为伍，他像林语堂所称，他是一个天真的大孩子，他应付不了官场上复杂的人事斗争，人事斗争，他是后来呢，他只能好好的做一个诗人。所以呢，他在晚年从海南岛，他觉得他生命已经到了尾声，他写了一封信给皇帝，希望他可以死在他的家乡。他家乡在四川眉县，但他后来还没有回到他的家乡，在半路上他就过世了。他在海南岛呢，那即将遇到大赦要回到他家乡的时候，他曾经对他的人生做了一个简单总结。他的心以四灰之木，他的心像那个槁木死灰一样，身如不系之舟，他的身体飘来飘去。想想看，他出生于四川，接下来曾经到登州，接下来湖州、杭州，到广东惠州，到海南岛，北宋三分之二领土几乎都被他踏遍了。那尤其在海南岛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三站，他已垂垂老矣，所以他说海南岛呢，食无肉，病无药，饥无屋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简单讲食衣住行什么都没有。那他觉得孤苦伶仃在这蛮荒之地，但他一样对百姓非常照顾。 他努力从事呢写书办写，而且他经常接近呢基层的百姓，跟他们一起同欢，所以他呢真的是像天生的大孩子，他没有架势，所以被贬谪到天涯海角，历尽艰辛，所到之处呢他还是一样尽力为地方上做好事，老百姓非常热情欢迎，对他无比的尊重，他把黄州、惠州、儋州看作自己的故乡，视老百姓为自己的亲人。所以说我们不忍心说苏东坡不善于斗争，我应该说苏东坡像林语堂在他《苏东坡传》里面所写的，他是一个天真的大孩子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，他不屑于斗争，他更喜欢与人为善，当然他太有影响力了，他存在对小人而言呢，对对手而言太具有威胁性了，也幸亏他文章为太后为皇帝从仁宗、神宗到宋哲宗所欣赏，我说一般人早就已经死过 N 遍了，所以由于他的文采才华呢灌溉满京华，他免于杀身之祸，但一生呢也确实呢逆境颇多。所以在人生禅中我们要讲人性赛己，我们接下来三不五时我们也讲人性的赛己，因为人生是一个奋斗战场，所以来讲这个人性呢也不得已而为之，有时候善良不能成为懦弱，不能成为怕东怕西，有时候自以为自己善良上是懦弱，不敢去承担，不敢去面对斗争，不敢去面对小人，所以你可能觉得井水不犯河水，以人为善，当然你可知道你今天你的存在，假如你今天在职场上所占的缺是一个肥缺，很多人想要取而代之，那这时候的斗争就是要保护你自己，你有时候你自己也代表你一个家，所以从古以来呢的一个斗争就绵延不断，成吉思汗说我从来不喜欢战争，但我不得不战争，他在战争中成长，但他没有变成那种毒夫跟暴君，因为他愿意用人才，他用严厉处裁，他用灭辽国之后用辽国呢的人呢的顾问来帮他创造蒙古文字，所以他懂得用人才，他一见丘处机，丘处机呢跋涉万里到花剌子模来见成吉思汗，所以他懂得呢吸收各方的一个学问，所以他不至于一意孤行，最后变成一个暴君一样，但他善战，所以他的领土面积是全世界最大的领土面积，所以他善于人性博弈，善于人性赛己，他了解人，他底下部下没有一个人叛变的。我们来看旧苏联的史达林，史达林那时候斗争所谓大清洗，杀了非常多人，高级军官几乎呢被他扫除干净，一般军官也死超过一半，这在俄罗斯的历史，在苏俄旧苏联的历史叫大清洗，全部洗得一干二净，希特勒也知道，所以希特勒敢打二次世界大战呢，敢打旧苏联，他直接说你把那些专业军官都杀掉了，你也没什么搞头了，所以没想到史达林没想到希特勒会打苏俄，因为当时已经签好友好同盟条约，我们两个是朋友，没想到是希特勒一翻脸就来打了，派了100万大军，两三下就直接攻到莫斯科的近郊，已经可以看到莫斯科的，这时候史达林吓到一个礼拜不敢出来，躲起来颤抖，整天颤抖，吓坏了，他说完蛋了，因为呢该死的军官被他杀了，不该死的被他杀了，已经没有人可以用，但呢苏联呢命不该绝，那时候苏联的战神朱可夫 这是苏联的战神朱可夫，他出来了，他一出来呢，马上整个局势会是改转。斯大林说：“莫斯科可以守得住吗？”朱可夫说：“可以。”你可以宣誓吗？斯大林吓到不相信，朱可夫说：“可以。”他一出来呢，马上局势改变，希特勒百万大军陷入困境里面，而本来可以来侵略成功的斯大林格勒，这次战到呢非常的凄惨，让德国军队呢到处被绊住了，没有办法进展，而最后呢一败再败。所以假如老天没有为斯大林留下一丝血脉，战神朱可夫的话，苏联早就被希特勒灭掉了，因为斯大林他非常的残暴。但后来呢，在罗家伦的新人生观里面曾经提到，他曾经染尽自造，哎呀，我当年革命的同志都不见了，只有我啦。这是在罗家伦的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罗家伦里面呢，新人生观的作品里面所提到的，他该杀了也杀，不该杀也杀，全部被他杀光了。所以后来在克里姆林宫传出的密史里面，斯大林倒下了，那时候他的爱将还有赫鲁雪夫等等三个人去看他在地上抽搐，在地上踹踹，三个人呢互相看一眼，没有人要理他，就回去了。隔个几十个小时呢再回来看，哎，知道他不行了啊，赶紧把他送到医院。因为他们知道斯大林太可怕了，让他再醒过来还得了，可能自己呢哪一天又被他干掉。所以我们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实际上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。在佛教里面说善有善报是讲的是好几辈子的，但我们看斯大林他这一辈子就已经报到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人呢，当然对于善良厚道的人呢，你说这所谓生存策略呢，厚道人会觉得说遭遇挫折，因为有时候呢习惯于做烂好人老实人，他习惯了遵照别人的游戏规则去行动，所以人生赛局对他而言就是 Yes sir， 他不想去跟别人竞争，他反而更愿意说让步，然后为别人牺牲等等。哪一个聪明的人不一定要想着如何耍诈，当然也未必需要应用不道德的手段逼他人就范，但有时候呢我们看透规则善加利用，有时候不只保护自己，也保护自己的国家，保护自己的团体。所以规则经常状况下都由强者来制定，对于弱者而言呢，要抓进有限的规则优势为自己谋取利益，那甚至把弱势转为竞争优势的一个策略。所以要抓住自己的利益点，这是最关键也是最基本的原则。在一场赛局中往往有很多选择，不同选择决定了利益大小，所以要改变呢想要当烂好人的一个观念，不要每天只想当 yes man， 只想洁身自好，要学会主动利用游戏规则为自己甚至自己的单位谋取利益。那当然也要适当的保持平衡，要有分寸。所以没有分寸，就像斯大林，他是苏联呢权力最大的人，但他倒在地上没有人要理他之后呢，他死之后在赫鲁雪夫的时候，他的铜像就整个被拿下来了，没有人想要理他。所以斗争有时候像成吉思汗所讲的人性赛局，有时候我们不想斗争，就像成吉思汗讲说我们不想战争，但我们是被逼着去战争，既然要战了，你当然要了解战争的一个技巧。所以我们说苏东坡，我们代表人性，代表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一丝曙光一丝光明， 苏东坡他豁达人生观，他纵然在被贬谪，在很痛苦的时候，他仍然为百姓着想，他仍然会帝王做事情。所以这就是真正的在佛家所讲的利益众生，他为大家也着想，所以他不会呢因为自己被贬谪，所以就来不认真做事，这是难能可贵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读他的文章，看他豁达人生观，那看他呢对宇宙人生的了解呢，我们可以受益良多。但我们每个人不是苏东坡，我们只要遇到苏东坡的那种情境，那可能一般人已经死个 N 次了，没有办法生存下来。所以人性善己的观念是帮善良的人开一扇窗，要愿意去看人性善己。所以我们说人性是善是恶，主要在于利益，以利益为枢纽，为善为恶。所以说六祖慧能说，不思善不思恶，你可以识得你本来的面目吗？你这个人是什么？你认识吗？你知道你是谁吗？所以华人世界儒道佛呢之外，还讲孙子兵法三十六计，甚至现代的厚黑学，这就是对于人性。孙子兵法说，智者必择爱利害，你一定要考虑到利益，做任何事情要考虑到利益，对自己的利益，对别人的利益，对大家的利益。你今天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你在人性赛局里面你不守分寸，你还是会被打倒了，今天不打倒明天还是要被打倒了。那孙子兵法所讲的必死可杀，混数可侮，就对人性的一个了解。那不可怒而心思，不可因为生气就想打仗，所以孙子兵法里面对人性了解非常透彻。所以是一种人性互动下，我们要如何抉择，如何去进行这人生的一个战场呢，我们才可以呢活得呢容光焕发，可以不为小人所出卖所欺侮，因为我们可以看透。所以人性善己就是要来了解，可以看懂这种呢游戏的规则。当然每天活在算计之中也非常的辛苦，有些人精于算计，所谓相由心生，你看他脸孔就知道，啊，这家伙就是一位心机很重的人，他脸孔就看出来了。所以呢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，像我们有时候在职场上在商场上呢，那当然我们要应对人事的纠葛，但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兴趣，培养自己的涵养，这样才可以得到平衡。因为双面刃，英雄用剑见效啊，你整天在算计，你没有一丝的光明在你心头的话，你为别人所算计。《红楼梦》里面讲说，西关机关算尽太聪明，算尽了心心性命，性命就是凤姐儿，她心机非常重。凤姐儿大观园里面，他非常会来计算，所以机关算尽太聪明，算尽了卿卿性命，指的就是凤姐儿，他算掉自己的性命。但由于他那时候刘姥姥的来的时候呢，他心头的一个善念，他送给了刘姥姥呢钱，还有一些东西。以当时大观园而言呢，这只是一点点小意思，但对一个乡巴佬刘姥姥而言，这一定是一个很大礼物。后来凤姐儿呢病故之后死掉之后，她的女儿乔姐儿呢差点被卖掉，但由于刘姥姥呢感受这个凤姐儿的恩典，所以她把乔姐儿呢凤姐儿的女儿收回去呢自己来收养的。而汉朝的宰相陈平，他在晚年也后悔呢他的在人性赛局他用了太多的计策，虽然他帮刘邦杀死了韩信，韩信那时候说跟刘邦讲要三不死呢，就是说不能在太阳底下，不能在金属的器材使用，不能在金属的一个 关押之下，也就是呢，所有他都想到，你今天不用刀来砍我，你就没有办法让我死。你今天不在天之下，你就没办法在天下之中砍我的头。他没想到陈炳呢，帮李后出计，好，最后他被竹片呢弄死了，而且在宫中被弄死了，不见天日，没有用亲属的官。所以陈炳晚年他后悔呢，他非常后悔，他用阴谋太多，所以是让万般带不走，只有夜随身。那他自己接着说，那未来的报应也让他非常的担心，所以我们人呢要心存善念。所以人性善极呢，那在用的当中，我们也要考虑到分寸。所谓英雄用剑见效亡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所以我们讲人生在赛局之外，我们要在古今中外，在写信的历史中，我们要看到那一丝光明，人性的光明。但我们处在职场商场中，我们要知道如何去看透游戏规则，来让自己呢可以面对所有的挑战，面对小人呢，我们也可以走出自己的路，我们可以完善自我，我们可以来达到我们的理想，来努力让我们向上提升，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完善。所以人性赛己之外，那苏东坡甚至庄子等等呢，那他们的一生，他们哲学思想实际上都可以滋润我们的心理。我们讲到凤姐的机关算尽太聪明，算尽了卿卿性命，所以万般带不走，只有业随身，善恶到头终有报。我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，我们除了想到自己，也要想到别人。当然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但害人之心不可有。所以人生惨，人性在己之外。谢谢。